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好，第二处圣经是在旧约申命记八章二到三节。申命记八章二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愿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把第三节后半部分我们一起再来读。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我想这两节圣经，两处圣经是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熟悉的圣经，前面的弟兄也就着这两段圣经也有过不少的交通。但我想圣灵把这两处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主再来开启我们，再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好叫他的话语不突然反悔。好，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哦，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来仰望你。人的讲论算不得什么，从人里面出来的话语是必归于无有。好，但是我们早间求你的圣灵再来向我们说话。好，求你的圣灵把这两处圣经再放在我们的心里。好，主啊，好叫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生命的亮光。好，主啊，我们也借着这话语，你的话语的亮光，我们来稍稍的来明白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叫我们行过这地上的一生，主啊，我们不是白占地图。主啊，我们乃是在你的永恒的旨意的里面被你来数算。主啊，我们是要来仰望你，愿你在你的儿女们中间得着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在申命记八章这里，我们看见在摩西写申命记的时候，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里面已经经过了四十年的漂流。在四十年前，神用大能的手的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就是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在以色列人身上有极大的怜悯。他们经过红海，他们也经过了旷野，在旷野的里面这四十年，神用云柱火柱是在引导他们，也用玛拿在供养他们。所以经过这四十年，在写摩西写申命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岸，他们看见了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经过这四十年，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信实的带领以色列民。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都经历了这四十年的旷野的漂流，他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信实的供应他们，怎样的信实的保守他们。但是四十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以色列民，神的选民，他们有不同的结局，他们 有不同的，在经过这四十年之后，他们有不同的结果。有一批的以色列人民，他们因着信靠神的应许，他们因着跟随神，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这一批的以色列民包括迦勒，包括约书亚，这两个人是另有一个心智，是跟从神的人。然后也包括那些出埃及的时候还不到20岁的孩子，还有妇人，还有在旷野里面出生的那一代以色列民，这些人，这一些的以色列民，他们从前在那些不相信神、怀疑神，在旷野里面向神抱怨的以色列人的眼中看为软弱的，害怕他们要被仇敌掳，但是神说我要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40年后然神成就了，这些在人眼中看来是软弱的，神却把他们带进了迦南美地。所以因着神因着信靠神的应许，也因着神极大的怜悯，这一批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那还有像摩西这样的神的仆人，摩西在他的肉身的里面，他没有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当我想当摩西他是侍奉了那一代的以色列民，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但我想摩西他站在比斯加山上，他看见那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何等的巴望他能够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他何等的巴望神能够让他进去，但是神最后没有进去。但是希伯来书11章里面，我们看见当像摩西子神的信心的见证人，那圣经上是怎么说呢？他们是怀着信心而死的，在他们死的时候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远远的望见并且欢喜的迎接。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后面又说到，神在天上有更美的事为我们预备，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够完全。就换句话说，神在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应许，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像摩西这样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是与进入迦南美地、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神的子民是同德的。所以摩西虽然在肉身里面他没有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他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了并且实际的得着了。还有另外一些的以色列民，神的选民，这些以色列的选民，这些神的选民，他们也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子民，但是因着他们在旷野里面怀疑神，他们里面的增进，他里面的苦读，他里面的甚至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是带着不幸的恶心倒闭旷野的。很不幸的是有很多的神的百姓是这样子倒闭在旷野里面的，他们有很多人是被瘟疫所击杀的，他们有被火蛇咬死的，有被火所烧死的，有被地裂开被地所吞吃的，还有的是正吃的肉，嘴里面肉还没有嚼烂就被神所击杀的。所以这些在倒闭在旷野里面的百姓，他们虽然是神的，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经历神的宝贵的应许，没有经历神的丰富。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虽然这些的倒闭在旷野里面的这些神的百姓，他们也是经历了神的救赎，神在埃及地所施行的那个拯救的大能他们是经历了。当灭命的天使从他们门前经过的时候，他们门框上有宝血，有羔羊的宝血，所以他们也经历了神羔羊宝血的救赎。但是 为什么同样都是经历了神极大的怜悯，都是得着了神宝贵的救赎，都是经历了神宝血的救赎，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结局？为什么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信心里面看见并且实际的经历神宝贵的应许，得着神丰富的经历神的生命？但是有一些百姓却是在旷野里面40年漂流，最后倒闭旷野，所以他们对神的救恩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的结果？那我们读到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节第三节的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神在旷野里面带领神的百姓这40年，是要神的百姓经过旷野，他们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神叫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学得好有没有学得好与不好，直接用了神的百姓能不能够真实的去经历，真实的在信心里面看见去经历神宝贵的应许。那么今天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所漂流经过40年，这个图画啊，也是放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百姓的神的儿女的面前，也是在我这些画面放在我们的面前，神也是要来让我们看见一点，他要让我们来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哦，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仅仅得救的那个地位之上，神宝贵的应许我们没有去经历，我们没有享受神自由的荣耀，我们没有享受耶稣基督那个自由新生命，这是我们一生的亏损。我们人实在不愿意他的儿女经过这一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实在巴不得他的儿女经过在地上的一生能够真实的去经历那个神儿子的丰盛的生命，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一生的年岁在神的眼中能不能够被他来数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来学习，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我们首先要来想一想，那什么是活着单靠食物呢？那什么境况是活着单靠食物？那我们当然都知道，食物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所要维持所必须的。一个人可以一顿饭不吃，他如果两顿饭不吃，他会觉得饥饿，正常的人会感到饥饿。那如果他几天不吃饭的话，他会非常的虚弱。那如果时间再久一点还不吃饭，他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讲到那个食物是我们身的需要，那再拓宽一点，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有很我们肉身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是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以维持，得以继续的。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那但是呢，在我们信主的人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外面有一个肉身的生命，在我们信主人的里面还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不是从土里面来归于尘土的，不是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因着我们信神从天上而来的生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就像正如约翰福音1章12节里面说到的，凡接待他的名的人，就是信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生命是 不是从血气里面来的，不是，就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从神生的。那么对于外面的肉身的需要，就是我们外面的生活的需要，那神在我们对他的儿女的要求呢，就是与他的供给为满足，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里面说到的，就是我无论在什么光景都可以知足。然后他后面说到，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以随时随在，我就都已经得了秘诀了。所以这说到就是我们外面的肉身的，神要他的儿女与他供给为满足。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属神的儿女都应该活得都应该在贫穷的里面，都应该在缺乏的里面，也不是的。神他巴不得我们都享受，他供给我们外面的需要，他盼望我们的活出那个丰盛的生活。但是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厚，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道丰厚反而让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这是我们常常经历的，这是我们自己也经历过的。但是神对于我们里面的生命呢，他的要求，神要我们不满足。所以同样是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他说到，保罗说，我不以我得着的为满足，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一个追求生命成长的人，一个追求在生命基督的生命里面不断成长的人，他不是以所得着的为满足，他在他的心中一定有一个深深的渴慕，在他的眼里面他一定的看见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还有空间，还可以成长，他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不满足，他渴慕不断的成长。所以活着单靠食物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活着单靠食物，就是我们只看见我们外面生活的需要，我们只看见我们肉身的需要，却忽略了我们里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只看见我们外面生活的肉身的需要的时候，那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努力的目标，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挂念的，就常常只是外面的，我们只是想到我们生活需，我们肉身的所需要的，我们常常的忽略了我们里面的那个需要。那这样时间长了以后，那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虽然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死亡所仇敌所不能够吞灭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因着得不到喂养，得不到成长，所以好像就已经衰微了，好像如同已死一般，就像神责备那个撒迪教会一样，按名是活的，但实际上却是死的。所以神实在是不愿意他的儿女落在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他不愿意我们在旷野里面这四十年不断的在那里打转，不断的在那里徘徊，属灵的生命却没有任何的成长，我们却没有真实的经历神的丰富，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应许，他不甘心啊。所以看神在那里制作各样的环境，他要把他的儿女从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里面带出来。那我们要来思想一下，那怎么知道自己是落在呢那个单靠食物的光景的里面呢？在我们如果我们活着单靠食物的时候，我们落在量子光景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首先有一点，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也就是我们的魂的层面，还有我们的行为，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大受神的话语的约束了，
甚至不受神的话语的影响了。神的话语好像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作用了，神的话语好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读圣经，好像那些圣经上的话好像只是一些历史故事，只是一些做人的道理，只是一些遗文，一些规条，只是而且这些规条是给那些以色列人，像跟我们离得遥远。当我们活着单靠食物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话语哦，不能够再来调整我们，不能再来约束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许还是在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一些服饰，我们还是按照固定的时间来这里聚会，我们甚至也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读圣经，但是这些话语对我们已经没有影响了，这些话语只是字句，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他神的话语不能调转我们的想法，不能调转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可能落在了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的里面了。那圣经上我们看见有这样子的例子，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的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见有两个人物对神的话语有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当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物，就是士师以利。以利这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做得很好，他做事情都做得很对的，而且他是士师，他在那里为他在那里为神的百姓，好像在那里服侍，他做很多属灵的事情。但是神说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而且在以利做士师的那个时代，神的百姓的光景实在是荒凉。所以神借着一个神人就来责备他，对他有非常严厉的责备。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以利对神人的责备有任何的反应。圣经上说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神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向他来说话了，神没有办法对以利说话。那后来神又借着一个还是童子的撒母耳来向以利说话，严厉的责备他，并且启示将要临到以利和他的一家人身上的那个可怕的灾难。那我在想，以利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撕裂衣裳坐在炉灰中懊悔啊？没有，你看到以利，他听完这句话，他只是非常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似乎非常属灵的话，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照着自己的意旨而行。哦，这句话说的好像很非常属灵啊，愿他照着自己的意旨而行。但看见以利对神的话语的反应，他说的话好像，但是你在这句话里面，你看不见有任何的对神的话语的那个尊重啊，你看不见他的心里面有任何的懊悔。所以这是以利的光景。以利虽然他也许对神的话语，至少他对摩西五经，他也许是倒背如流，他在那里做许多属神的服事，但是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不认识神是后悔所说要降灾的那位神。所以神说我的百姓因不认识我而灭亡，这是以利真实的写照。那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卫。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那里记载大卫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在人看可以说是十恶不赦的罪，他杀伯妻，而且他杀的那个人还像对他忠心耿耿的部下，这在人看来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恐怕比以利教子无方的那个事情那犯的罪要大得多。但是 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怎样呢？神也不喜悦这些事情，所以神借着先知拿单来责备，来责备大卫。当拿单说完神严厉的责备，并且告诉他神要如何的惩罚他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大卫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大卫做诗篇五十一篇，你看见大卫在那里那个忧伤痛悔的心，他在神面前彻底的懊悔自己的恶行，他在神面前他求神来赐给他一个清洁的心，重新赐给他一个清洁，为他造一个清洁的灵。你看着因着大卫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完全的一个悔改哦，神就把那个救赎的道路就启示在了他的面前。所以诗篇五十一篇，你看见神把那个他如何救赎的那个道路启示在了大卫的里面，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当我们活着单靠食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那个反应就是像以利这样，对神的话语好像没有反应了，说可能还是说的属灵的话，做好像还做了一些属灵的事情，但是对神的没有真实的反应。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神的话语不能够来调整我们。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落在那个活着单靠双景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不关心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对属事情，那些世俗的事情，我们会非常的，好像会非常的关心，说起来就会滔滔不绝，车子、房子、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娱乐、时尚，讲起来那滔滔不绝，好像像世人一样，就可以讲很多。但是，一讲到属灵的事情，一讲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什么样实际的经历，一想到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怎么样摸着神的心意，一想到神家里面的侍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心意里面来侍奉的时候，就好像就觉得这些就离我们非常遥远了，好像是这些是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了。当然我不是说神的儿女就不用管房子车子了，我们也需要开车子，我们也需要住房子，这些政治的经济的这些事情对我们也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些事情完全的抓住，这些属灵的事情不再去关心，不再觉得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活着单靠食物了，我们落在了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神的那个经历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渴慕，我们对神的经历，我们好像只是盼望就是有一些一点点就行了，就有一下就行了。我们觉得我们遇到了难处就祷告一下，我们得了一点好处就感恩一下，我们有了空闲就来聚会一下，我们一忙起来了就向神请假，这是不是我们曾经有的光景，或者我们正在落入的那样子的光景呢？这就是活着单靠食物了。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来开我们的，把那个对他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从这个单靠食物的光景的里面能够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再多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活着单靠食物的那个光景的里面，就有很多的方面了。比如像我们常常的担忧，我们常常的抱怨属灵的血肉病，我们如果常常的怀疑神，那我们就可能说明我们已经落在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的里面了。那我们怎么样从那个单靠食物的光景里面出来呢？我们怎么样从就是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要从这个光景的里面出来，我们怎么样出来？诗篇107篇43节里面，我们看见 凡有智慧，诗篇107篇43节，这里说到，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你要从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里面出来，首先第一个事情，在这些事上留心。那留心，什么是留心呢？留心是我们基督徒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我们要在很多的小事，我们要在一些小事情上面，我们要在生活的琐事上面，我们要留心看见神的作为，我们要留心听见神的话语。这个留心是我们基督徒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训练，因为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话，如果我们不留心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不留心听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进的，神也没有办法来建造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诗篇28篇里面说到，神说他们既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耶和华就不建立他们。所以神没有办法建立他们，神没有办法建立，如果我们对神的作为我们不留心的话，神没有办法建立我们。所以你看见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为什么他能够有启示把香膏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呢？不是说他听主耶稣的话听得比其他的使徒听得多，也不是说他属灵的知识比别人都要多，实在是因为那个玛利亚，他对神的话语，对主耶稣的话语，他留心了，他留心听见了主耶稣的话，而且他也留心的看见主耶稣他向着耶路撒冷一直走过去的这个这一路上他所做的所说的，所以他得着了那个启示。所以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抓住那个机会，他把香膏涂抹在了主耶稣的身上。也许他还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明白主耶稣在上要所要成就的救恩，他也还没有完完全全主耶稣要3天以后复活，但是他心里面得着了那个启示，他在那里为主耶稣的安葬来告主耶稣。所以这是一个留心，一个细心的姊妹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作为留心。那什么是这些事呢？我们要在这些事上留心。那什么是这些事呢？诗篇107篇是非常丰富的一篇诗篇，它讲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些事，讲到许许多多的神是在这些事上的作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就只稍微的提两个最基本的这些事。第一个是神在我们周边的我们所经历的环境里面的作为。所以这些环境里面神的作为，不见得是好像惊天动地的那些神迹奇事，也不见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属灵的见证。这些事情常常是一些生活中的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琐事的里面，我们所经历看见的神的作为。所以尼多森弟兄在有一本书叫做《得胜的生命》的这本书的里面，他讲到了许多的见证，有他自己的见证，有许多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你看这些见证都是很小的事情，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见在这些很小的这些事情上面，神就借着这些很小的事情来建造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是光光单单讲给他的那12个使徒听的，不是讲给2000年的那个人听的，也是讲给我们今天我们儿女听的。神今天的周遭他也不断的在做事，如果我们留心神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的那些奇妙的作为的话，我 们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就看见神他是如何的信实 的来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我们就真实的能够经历他的话语。然后这些事也包括神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目只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话，我们只是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只是盼望神来帮助我们，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的话，那我们所经历这些事哦，是很有限的，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当我们的眼目扩大一些，当我们的眼目放在身体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他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的那个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你就真的要把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神。所以我说能够参加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一同的来经历神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的那个奇妙的作为，我们一同的来经历他话语的信实。就像诗篇107篇里面说到的，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渴的人得饱美物。当你看见神的弟兄姊妹们带着渴慕的心，带着一颗饥渴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神就把那个圣灵的能力降下来，把他的属灵的食物就喂养给他的儿女，叫神的儿女得享美物，得以知足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感恩了。然后当你看见从前一个抵挡神，一个远离神，甚至嘲笑神的救恩，不知道神的救恩的人，一个福音朋友，让我们弟兄姊妹不懈的祷告，不懈的在神面前的不放弃的祷告，神有一天在他身上一个奇妙的作为，一个奇妙的感动，让这个心里面刚硬的抵挡神的福音朋友，他转向神了，他信靠神了，他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哦，你是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人手所做的工作。你在祷告的里面，你真实的经历了神的奇妙的作为，真是要把心中的感谢来归给他。然后我们要从那个饥饿的，要从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里面出来。我们不仅仅要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留心在神的作为、神的话语上留心。我们也要看见我们自己那个饥饿的真实的原因。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里面为什么有那个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这是神借着阿摩斯这个先知来训斥他，来警戒他的儿女，来告诉他的儿女，为什么他的儿女常常的有饥饿，常常的有干渴，而且不管外面如何的去享受那些外面的那些食物，还是得不到饱足，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里面那个饥渴的那个真实的原因。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吃的是什么食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食物，我们里面有那个饥渴，我们就拼命的去抓各样的食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到饱足，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很饥饿。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到底是什么食物。那我从前要是谁给我那个红肥肉，那我看到我一定会馋得直流口水，我喜欢吃大肥肉。但我就知道了，那个肥肉再好吃我不能吃，因为那个对身体没有益处，是有害处的。那同样的，当我们从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从前是悖逆之子，我们活在那个随着自己的心中所愿、肉体的所喜悦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是妄意任行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是为可怒之子的那个光景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心中所喜悦的，我们所想要得着的，就像 我们从前不知道那个大肥肉有害，就喜欢大肥肉嘛。我们就喜欢那些东西，我们觉得那些东西才能够让我们得到饱足。就像神诅咒那个蛇一样的，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当我们活在那个被仇敌辖制，活在被魔鬼撒旦辖制的时候，也是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杜甫讲到我们所体贴的，我们体贴的属土的，我们体贴的就是地上的，终身吃土，我们吃的就是从土里面来的，吃的就是我们所吸收的都是世界上的东西，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心里面所思想的，如果都是属土的，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那个属天的供应呢？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所以神要我们从那个属土的光景里面出来。圣经上说，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今天我们是属天的儿女，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耳朵所听的，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能够在那个世俗的那个光景的里面随从今世的风俗，否则的话我们里面没办法得到那个属天的供应。所以我们在消极的方面不吃，我们不要吃世俗的东西，世俗的那些东西我们需要杜绝，那些属土的东西不要成为我们的满足。那从积极的方面呢？积极方面，我们需要来吃神的话语。所以，圣经上说，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这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只有让神的话语真实的进入我们的里面，才能够供应我们里面的生命，才能够真实的叫我们里面的那个饥渴得到满足。那我们神儿女的在神面前的对他的话语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需要认真，我们需要对他的话语认真，就认真就是讲到这些话语要真实的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把他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反复的思想。然后认真也说到，就是这些话语要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活出来。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教养儿女的里面，我们真实的经历了一句神的话语，你就发现这句话真的活了。这是一个在向着神的话语认真的儿女在神面前所应该有的态度。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了，他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但是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开始不常来聚会了，然后好像追求也冷淡了。然后有一个在组里面时间久一点的弟兄就关心他，就去看望他，就问他为什么弟兄你现在不怎么追求了，不有好像读经祷告的生活也不是很规律了。所以这个弟兄，这个现在软弱的这个弟兄，他其实他也很知道，但是他就说，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啊，主真的很丰富啊，哇，跟主内的弟兄姊妹交通，这有很多内容，很丰富。但是好像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开始慢慢的觉得很枯燥了。觉得主内的生活好像也很枯燥嘛，读话语读了半天，就像马拉这枯燥无味。这以色列人他们经历马拉平淡无味，这位弟兄他也经历了，他觉得马拉是平淡无味。然后他又想起了世界里面的东西，就像以色列人想起了他们从前在埃及这个围着火锅吃肉的情形，他们想起了他们从前不花钱也有鱼吃，有西瓜，有黄瓜，有韭菜，有葱。那他想起了他有世界里面的那些生活，他已经忘记在世界里面被辖制的那个难处。我 我们这位信主时间比较有年长一点的这位弟兄，他很有经验，他就跟这个弟兄说，你跟我到外面去。他手上拿了一个显微镜，然后这是因为外面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然后他就把几个雪片就放在那个显微镜下面，就让这位弟兄来看。这位弟兄他先让弟兄看外面的那个雪地啊，然后他说你看到什么？弟兄说看到了一大片雪地，然后他就拿了几片雪放在那个显微镜下面，然后让这个弟兄来看。这个弟兄就一看，他说这里面有好多的雪片，而且他就问这个弟兄，他说你看到雪片有一样吗？他说看到各个雪片都不一样，非常的奇妙，那个雪花没有一片是相同的，而且那个图案非常的美妙。然后这个弟兄就跟这个弟兄说，神的话语你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你要继续思想，你就会发现那个是何等的奇妙，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追求，我们对他的话语，我们要能够真的让这个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让这个玛拿真的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这个玛拿的宝贵。我们需要来不但要把它吃下去，而且我们要来仔仔细细的去品尝，要来看见它其中的那个奇妙。所以我们不能够做那个属灵的那个，我们不能做属灵的美食家。什么叫做属灵的美食家？就是神的话语，你像美食家对食物他是很清楚的，一吃什么食物他知道那个食物是什么东西做的，一吃他就知道这个食物应该是多放点盐还是醋，他能够品头论足，讲得很清楚的。那个食物不能够成为家的一部分，因为如果食物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的话，那他多品几次食物他就变成大胖子了，他不能够多吃的，所以他是浅尝辄止。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神话语的美食家，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像好像品尝美食家品尝食物一样的只是来品尝一下就好了，我们需要让这个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对那个神的话语我们有真实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看见那个食物，神把那个食物，我们属灵的食物摆在我们周围的，摆在我们的周遭。就像约书亚、加勒他们看见了那个仇敌就是他们的食物，这些以色列的那另外十个探子看见仇敌是高大的玛拿人，看以色列人如看蚂蚱，但是你看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因着认识神，他们因着在神的面前的那个信心，他们看见那个仇敌是他们的食物。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向神忠心的话，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有很多我们的食物在人看来是困境是难处，这些是我们的食物神把这些难处把这些困境摆在我们的周围是要叫我们成长的，不是叫我们落在里面出不来，他是叫我们真实的来经历神，真实的来经历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供应。然后主耶稣也说到，就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这是那个食物。是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那个在叙加的那口井旁边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对话，当门徒回来的时候他们很诧异，坐在那里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而且主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他已经吃过了，所以门徒非常诧异。那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遵行神的话语，让神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的食物。当我们向神的话语忠心的时候，像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把福音传给那个世上的灵魂，我们看见世上的那些从前不认识神的福音朋友， 他们归入，他们愿意来认识神，愿意来归入神的名下，愿意来信靠神。然后从前软弱的 不愿意来走神的道路的弟兄姊妹，因着神，因着我们在神面前忠心的祷告，神在他们身上那个奇妙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才把我们的姊妹挽回回来，被主立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遵行神的旨意来做他的工，真的成为我们的食物，就叫我们的生命成长了。我们愿意遵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生命成长了。看见主耶稣，他去他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他世人都可以绕过，世人都要绕过撒玛利亚的，但是主耶稣却是必须，主耶稣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多经历几次这样子的必须，当我们经历几次这样子必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生命一定成长，我们一定从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里面出来。那时间的缘故，最后一点我就快的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就好了。所以叫人的生命成长的是神，所以叫人的生命丰富，那是圣灵，不是我们人手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等候圣灵，我们需要学习等灵。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丰富是神的工作的话，我们常常是没有耐心的。我们觉得我们追求了一段时间的主，我们也固定的来聚会，甚至祷告聚会也参加，查经聚会也参加，甚至晨祷也去，然后主日也都提早来，然后对神的话语我们也每天都在那里读。但有一段时间了以后，觉得好像怎么搞的，我的生命还没有成长，怎么搞的，好像那些世俗的东西还是很容易抓住我们。我们常常是容易落在灰心的里面，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样子追求到底是不是这个道路？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追求？我们容易落在灰心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有个看见，叫我们生命丰富，叫我们生命成长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等到圣灵降下，旷野要变为肥田，肥田要变为树林。那个树林讲的生命，生命的丰富要从旷野的里面，从旷野变成生命丰富，这是一个需要圣灵降下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我们来经历那个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拼命努力真的就能够做什么。当然我们需要负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查经祷告，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但是真正的叫我们生命能够丰富，叫我们能够从脱离那个属地的光景，能够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极大的怜悯。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扫罗不能够等候撒母耳那样子，我们不能够等候圣灵。撒母耳是预表的圣灵，所以扫罗活在自己的肉体的，他不能够等候撒母耳，他不能够等候圣灵。所以我们不要活在扫罗的光景的里面，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下。这个等候是积极的去等候，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在神的话语上来造就自己，我们等候圣灵的降下。所以我想到在我过去信主，我信主已经有十几年了，14年了。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也有很多荒废的年日，所以我也想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这40年，我们的一生有多少个十多年，我们的一生到底有多少个40年？没有多少年日。我们在地上一生，我们能够被神来稍稍的建造一下，能够稍稍的来明白他一点旨意，稍稍的来经历他的丰富，这实在是我们极大的福分。我们需要从那个活着单靠食物的光景里面出来，我们需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我们需要从那个世俗的光景里面出来，来追求主。好像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生不是突然过去，好像叫我们的一生是在神的眼中被纪念的，而且我们的一生是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出来，我们真实的能够经历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真实的经历基督的丰富的生命。好，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